国商之柱再起风波，区议会改制或令红二代上位，蚂蚁集团全最新业务重组行动，黄耀明曼城开唱，呼吁港人好好保存记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香港简讯，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5月6号礼拜六，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安处5号在元朗区检取一件同一宗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有关的证物。有消息透露，证物为国商之柱创作雕塑的丹麦艺术家高志活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事前并没有收到任何风声，亦都不知道涉及哪宗案件。他形容事件很疯狂，并且说艺术象征的语言无法被摧毁，在打压之下只会变得更强大。港警国安处在5号礼拜五上午持法庭首令检取放置在元朗加道里中心的国商之柱，指其涉及一宗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的证物。高志活从新闻得知国商之柱被检走，并被警方作为国安法案件证物，他形容事件很疯狂，感到无法接受。高志活对自由亚洲表示，港府绑架了他的雕塑，不排除控告他们侵犯私人财产，而一件普通的艺术品言论却在香港任何地方都容不下，才是问题所在。高志活形容当局将国商之柱强拆，放入货柜箱闲置，然后再擅自将雕塑和货柜箱拿走，都可以算是一种艺术，反映香港言论自由收窄。但是事实证明，艺术象征的语言是无法被摧毁的，越受打压只会变得更强大。如今对国商之柱和关于六四大屠杀的讨论比任何时候都要多。高志活仲表示，虽然香港的国商之柱倒下，但是过千的复制品正在全球各地百花齐放，包括美国、德国、匈牙利、丹麦、捷克、挪威、荷兰和台湾等等，继续向世界讲述六四的惨痛历史。国商之柱是丹麦雕塑家高志活在1997年为纪念六四事件八周年而创作。柱上面有多个身躯扭曲、面容痛苦的人像，象征六四事件入面遭到血腥镇压的死难者。基座以红字刻上六四屠杀和老人岂能杀光年轻人的字样。1998年11月3号香港大学学生会全民投票通过永久摆放国商之柱。1999年6月4号夜晚，国商之柱由港大学生会从维多利亚公园运往香港大学黄克敬楼平台永久摆放至今，见证香港主权移交之后的民主和人权发展。2021年12月22号港大漏夜采取行动，对大概7米高的国商之柱进行拆除，并且将拆解之后的雕塑以白布和透明胶布包裹放入货柜之内，再由货车送往香港大学加道里中心暂时存放。校方在第二日说，由于国商之柱已经日久老化，继续容许该雕塑在校园展示或会触犯本港刑事罪行条例，在参考独立法律意见和进行风险评估之后，决定将其移走。高志活在国商之柱被拆除之后，多次尝试和港大校方就取回作品进行沟通，都被港府和港大冷处理，至今超过一年仍然未能够取回雕塑。港府近日公布下届区议会改革方案，包括大幅削减直选议席、恢复委任制、引入了资格审查制度等等，持续引发外界关注。央港5号刊登对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香港学者潘家伟的访问，从多个角度对区议会改制进行深度分析。潘家伟说，港府大幅削减直选名额、增加委任席次的做法，目的就是希望能够透过任用自己人的方式，令到区议会变成一言堂，成为港府的橡皮图章。他批评这种做法根本就是令香港民主倒退到了41年前港英政府时代，外界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对于港府宣称为了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特别规划了资格审查制度， 潘家伟认为，所谓的爱国爱港，就是不要影响到共产党的政权，以及确保中共委任的人能够在香港维持他们的控制。这个根本就是将中共维持政权的手法移植到香港。潘家伟还观察到，港府之所以会在区议会改制方案之中恢复委任制，就是因为他们了解透过选举根本不能够保证他们的人能够入到区议会，而委任制可以确保他们的利益能够继续维持下去。文章分析说，这种纯委任制会令政治光谱收窄，政治人才在小圈子之中流转，来来去去都是同一班人。如果未来的香港或者会向这条路行，最终会导致权力近亲繁殖，另一批红二代、富二代等等的特权阶级占据各类公职。潘家伟最后强调，改制之后的区议会最后只会形成利益协商的分赃文化，不仅将完全失去监督功能，更加没人会再谈民主和选举，令香港最终走向大陆化。香港未来的前途发展确实堪忧。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旗下的蚂蚁集团再度传出业务重组消息。据外媒5月5号报道，蚂蚁集团正在考虑出售他在香港虚拟银行的部分股权，并一直和潜在投资者进行接洽。彭博社5号引述知情人士说，相关计划尚未落实，目前仍处于初步阶段。报道说，蚂蚁集团在2018年8月成立了全资子公司，并在第二年的5月份获得了银行牌照批准。香港蚂蚁银行是香港金融管理局近年批准的8间虚拟银行之一，它的竞争对手包括众安银行和汇立银行等等。根据最新年报，蚂蚁银行在2022年亏损 2.03 亿港元，年减 12.6%。 客户存款亦都较另外7间虚拟银行逊色，到去年年底只有 3.54 亿港元，是唯一不足10亿港元的虚拟银行。在中国，它的母公司蚂蚁集团在内地香港上市促招之后处于整改阶段，一直全面重组业务以满足监管要求。今年1月，蚂蚁集团宣布创办人马云放弃控制权，此后将实际持有大约 6.2% 的表决权。歌星黄耀明的首个欧洲巡回演唱会4号礼拜四在首站曼城顺利开演，全场爆满。在演出之中，除了演绎多首经典作品之外，黄耀明还特别为仍然在狱中的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献唱《自由之下》，并且勉励港人要好好保存对香港的记忆及故事。据追新闻报道，黄耀明边走边唱欧洲首站，在曼城的夜晚8点正式举行。开演之前两个钟，场外已经大排长龙，场内的纪念品更加是被热情的歌迷抢购一空。黄耀明的好友及填词人黄伟文专程从伦敦揸车4个钟上来曼城捧场。黄耀明全晚在舞台上的演出光芒四射，先后演唱多首经典作品，包括《春光乍泄》、《万福玛利亚》、《漩涡》、《这么远那么近》等等。当唱完黄伟文的作品《下落不明》之后，黄耀明忆述20年前在商台叱咤乐坛颁奖礼上面曾经讲过，不希望再唱这一首歌，因为歌词的内容是提到很多过去美好的事物，唱这一首歌是要提醒人怀缅过去，但是想不到今日香港人确实有很多人和事需要怀缅。黄耀明说，很多东西已经失落了，但是我要请大家继续去保存住关于香港人的记忆和故事。演唱会举行期间，不时有歌迷到台前献花，其中一位歌迷代表何桂南送花给黄耀明。黄耀明收到花之后说，他之前举行演唱会何桂南都会来送花，即使他之后被关押来不到，仍然会托人送花给他，非常有心。全场随即响起如雷的掌声。临近演唱会的尾声，黄耀明提及近日留意到新闻，南韩纪念光州事件的518纪念基金会颁发人权奖给周幸彤，因此特意为周幸彤送上改编自光州事件的歌曲《自由之下》， 并且希望日后周幸彤能够有机会亲身听到他演唱。全场随即响起一片掌声，长达一分钟。最后，黄耀明以他的偶像已故英国著名摇滚巨星 David Bowie 1977年推出的作品 Heroes 为整个演唱会作结束。Heroes 讲述的是一对分别来自东西柏林的男女在枪林弹雨之下奔跑相拥。黄耀明边走边唱，欧洲巡回演唱会还有三场，7号礼拜日会在伦敦举行第二站演唱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之后将分别在5月10号前往荷兰阿姆斯特丹，以及在5月12号前往德国柏林演出。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按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